Brett Letton 牧师嚟为我哋证道。大家好，佢哋话呢个时候敬拜嘅人最兴奋。我是 Brett 牧师，我是 Austin 教会的牧者。我们继续讲大卫的一生，我们会看撒母耳记六章和七章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看撒母耳记六章有人告诉大卫，耶和华因为赐福给以东的家，一切所属于他的，大卫就去欢欢喜喜把约柜带入大卫城。天父啊，求你打开你眼睛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说话，知道你是圣洁的神，而且我们知道你有应许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应许，你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每日将你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你，荣耀你的名而活。求你继续改变我们，向我们有挑战，让我们亲近你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我们讲紧大卫的一生，今日有啲唔一样，我哋要睇下大卫点样渴慕神同在嘅心。今日我哋会睇撒母耳记下六章同埋七章，我哋探讨两个主题，第一个系神的同在，第二系神嘅应许。两个主题是神的同在，神的应许。第六章第一节，大卫有聚集以色列所有挑选人三万，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，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。这约柜是坐在以基路伯上君耶和华名留名的约柜，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阿比拿达的家抬出来，放在新车上。阿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阿希赶这新车，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阿比拿达家抬出来的时候，阿希约坐在约柜前行走。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作乐跳舞。巴拉犹大位于耶路撒冷西部13里，大卫的目的是将约柜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。约柜在撒母耳记下又称为神的约柜，是神子民历史上最神圣的物品。出埃及记25章，我们看到神亲自向摩西指示约柜的设计，每一节都要向以色列人讲到神的属性。约柜是一个木箱，长4尺，阔2尺，高2尺，内外都包住纯金，上面有个施恩座，亦都系纯金，有两个天使翅膀展开遮盖上边。每年一次赎罪日，大祭司走入会幕至圣所， 将赎罪祭的血洒在这个施恩座上。这个血是为遮盖百姓的罪而流，使他们虽然有罪仍然能够亲近神和与神有关系。施恩座是神降临与向人讲说话的地方，唯有藉着赎罪的血，人才能够接近神。贵是圣洁天地之神选择与他百姓同住的记号。约柜去到的地方，人就知道神与他们同在。约柜不是至圣所一个家具那么简单，它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，是神同在的彰显。而约柜里面有十诫的两块石板，代表神指示的启示。柜上面那个施恩座祭献的血，在这里成就了人与神之间的和好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是永活真神的宝座，代表祂是祂百姓中的掌权。所以大卫渴望在耶路撒冷，在祂百姓生活中心有神的同在。因此撒母耳下六章并不是运送一个木箱那么简单，而是关于神同在启示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接下来这件事令你震惊。而约柜上面是施恩座，是人与神之间和好的血。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六章六节，到了拿粮的禾场，因为牛前蹄失蹄，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，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，这错误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。这件事很混乱，提醒我们很深层的真理，神的圣洁不是我们可以操控，我们不能够按我们自己的方法靠近神的同在。经文没有提到大卫是否寻求神如何运送约柜，因为他疏忽。在运送这个约柜中，欢乐的声音就终止。乌撒一碰约柜就死，大卫很震惊，百姓很恐惧，就是因为大卫没有寻求神怎样运送约柜，他们有疏忽有错误，乌撒死，大卫震惊，百姓很震惊。我们看耶撒母耳记下六八，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，心里烦愁，就称那地方叫比列士乌撒。到今日，那日大卫惧怕，说耶和华的柜怎可运到这里来？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城，却运到达格人俄别以东家。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家。历代记载，我们看到大卫明白他的错，应该由利未人抬约柜，不可以用车，不可以看约柜，不可以触摸它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 民数第四章话，只有利未人祭司可以穿着约柜的框子来抬约柜，而且用一个毡盖住约柜。撒母耳下六十二，有人告诉大卫说，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尔东家和一切属他的，大卫就去欢欢喜喜，将神的约柜从俄别尔东家抬到大卫城里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，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。大卫穿着细麻衣布的以弗德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。这样，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。大卫穿着细麻衣的以弗德，在耶和华面前极烈跳舞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。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渴慕神的同在，让百姓的生活中敬拜真神为中心。他迎接约柜进城，为此满心欢喜。当神同在，能力圣洁向人显示，就会引发喜乐。六章十六，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祭城的时候，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观看，见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跳舞，心就藐视他。我要澄清一个误解，有人睇呢个经文，以为大卫是没着衫，不适宜在耶和华面前跳舞。经文没这么说，十四节说大卫着的是细麻布的以弗德，是利未人在耶和华面前侍奉所穿着简单的祭司服。大卫所做是脱下代表君王的外袍，在神面前披上仆人的形象。他的妻子反感，因为大卫举止失了王的体面和威仪。他的眼中，大卫失了君王的尊严，好像百姓一样。但是大卫明白，在神万王之王前，地上的冠冕都要放下。对他来说，在神面前欢呼比他个人的名声更宝贵。他在神面前谦卑脱下王服，因为他知道站在真正的君王面前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你刚才未明白，现在请你回来认真听，因为我整个讲章要带出来那个核心。新约中哥罗西书二章十七，保罗这样讲，旧约很多的事的真正意义直到耶稣来才变得明白。二章十七，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七，约柜是天地交汇的地方，但是它是即将来到实体的影，它所预表的一切都是指向耶稣。牧师 Dale Davis 帮助我清楚看到这一点。柜中有十诫，是神旨意的启示，但耶稣不是传达神的话语， 耶稣道成肉身，成为神话语的具体彰显。耶稣作为我们的先知，他完全启示神的样式、神的呼召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生活。约柜有上面有施恩座，神与人和好的地方，每年一次，要藉着祭献的血，使罪人可以亲近圣洁的神。但是耶稣藉着十字架的受死，超越这一切祭献的礼仪。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他带着自己的血进入圣所，就是他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完全永远有效赦罪的路，使我们得以永远进入神的同在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是一条永远有效赦罪的路，我们可以与神同在。同时约柜认为是神的宝座，象征他在百姓中的掌权。今日耶稣复活升天，坐在神的右边，作为我们的君王，耶稣掌管万有，并将会将神的国度带入最终的荣耀。约柜代表神的启示，神与人和好，以及神的掌权。耶稣完全成就了先知、祭司、君王三重身份。约柜代表的一切都在基督完全实现。约柜是影，耶稣是实体。我问你，你渴望好像大卫一样培养对神同在的热切渴慕吗？你要仰望耶稣。当你真正认识耶稣，你没办法保持冷漠。每个人的心都渴望神的同在。当我们常用成就人就关系甚至宗教行为满足这个渴望，这个是没办法填补我们与神之间的鸿沟。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来是为了成就大卫甚至我们每个人都没办法做的事，就是为我们开一条永远可以进入神同在的道路。你内心的渴望并不是靠你为神做了什么事来得到满足，而是靠耶稣为你成就一切。福音要求我们做出回应，当神与你同在，你的回应应该是顺服、敬拜和欢欣。弟兄姊妹，上一次因为神的同在，几时感动过你啊？他的同在，你的回应是不是顺服、敬拜和欢欣？现在我就讲到神的应许。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渴慕神的同在，想为神建造圣殿。我们看撒母耳下七章，王住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周的仇敌扰慢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，看啊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却住在幔子里。拿单对王说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但是他们没有做一件事，没有问神的意思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对神的同在充满热情，但是会因为缺乏智慧和神的话语， 常常犯错，但是神有怜悯，他介入。第四节，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，说：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可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？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今日，我未曾住过殿宇，常在会幕、会帐幕中行走。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，我何曾向以色列人派士师说：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？在古代近东，君王常常为自己所敬拜的神建造庙宇，因此换取神的庇佑。建造圣殿对这个君王来讲是对神的虔诚，表示 他是配得祝福。人认为如果为神建一个荣耀永久的居所，那个神就会与我同在，加强我的王权，保护我的国土。对当时的王来讲，建圣殿是一个政治和属灵的策略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为神建造房屋，神就会带我带来给我胜利、繁荣、持久的王朝。但是神不给大卫这样做，撒母耳记下七四，当夜耶和华的临到拿单，说：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可建造耶和华给我居住？我常在会幕、帐幕中行走，就是我吩咐你为何给我建造殿宇呢？为什么大卫要建造这个殿给神呢？因为在古代近东，王为神建造殿宇是换取神的庇佑。这个建造这个圣殿庙宇，表示对神的虔诚而配得祝福。因为你为这个神建造圣殿，神就与你同在，加强王权，保护国土，是政治属灵的策略。如果我建造神的殿，神就带给我胜利、繁荣、王朝。神给大卫这样做。八节，现在你告诉仆人大卫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我从羊圈中将你召出，叫你不再跟从羊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。你无论到哪里，我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仇敌。我使你的名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。我为我的民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，不再迁移，凶恶之子不能扰害他们。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，我比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。并且耶和华应许必为你建立家室，靠着神的恩典，神从旷野呼召大卫离开羊群，因为神的恩典，神拣选他做以色列的王。因为神的恩典，神与他同在，叫他战斗胜利。因为神的恩典，神计划让他的百姓地上得到安居之处。 因为神的恩典，神宣告大卫不是为他建造一个殿，反倒是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。所以第七章是文字游戏，大卫想为神建一个实体的圣殿。十一节，神反过来应许为大卫建造一个长久的家族，就是一个王朝。神不让大卫建殿，因为如果他做了，看起上来就是大卫主导一切，靠自己赢得神的恩典。但是神要让大卫，我们每个人知道，大卫不是建造者，建造的是神，他建造出于恩典。第十二节，撒母耳记下七十二，你受数满足，与你列族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 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你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民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不离开他，像离开你面前所废的扫罗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君王的家称为王宫，神的家称为圣殿，但是神以他永远不变的应许和所立无条件的约，建立你的家族，你的家室，你的家室就称为王朝，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。大卫想为神建造一个房屋，神却为他有一个应许，在这里有更大的事情将来会发生，连大卫当时都不领会。神的应许最终不是关于所罗门的圣殿，也都不是大卫的王朝，这个应许是预言千年后耶稣真正大卫的子孙永远掌权的君王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，耶稣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列祖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任没有穷尽。耶稣就是应许最终的实现，他不是暂时统治一个国家，他是永远统治万族万国万民。耶稣的宝座永不被夺，永不衰败，因为神起誓所立，耶稣亲自成就，不是靠武力，不是靠军事，是靠耶稣自己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成就这个国度。耶稣担当我们应该受的咒诅，替我们承担神的愤怒，他藉着舍命复活，胜过罪恶、死亡、黑暗的权势。耶稣永恒的宝座不是靠夺取生命而得，是藉着舍弃自己生命建立，他藉此建立不可震动的国，因为这个国度基于神不变的应许和恩典。在这里神做了一件只有神能够做的事，神让他的子民同住在实体的建筑，就是几百年后约翰二章十九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再建立起来。犹大人便说，这殿是四十六年才建成，你三日就能建立吗？ 但是耶稣是以他身体为殿，所以他死里复活，门徒想起他的话，便信了圣经。换句话，耶稣说自己是真正的圣殿，天地相交的地方，神活生生同在临到他的子民之中，圣殿成就一切，在耶稣肉体实现。在他里面，神不是住在一个圣殿，是与我们同住。耶稣藉着死复活，神奇妙的计划，不单止这样，当我们信靠耶稣，他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哥林多前书三十六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？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你看不看到？神是大卫的应许，不是在一个圣殿，我们是神的圣殿。这个是很深远的应许。有一天，神的儿子以真正的君王身份永远统治，神的同在要完完全全住在耶稣真正的圣殿里面，藉着神的圣灵，神的同在充满他的百姓，我们成为神荣耀的活圣殿。撒母耳记七章就是启示福音的逻辑。大卫想为神建造的圣殿，神应许为大卫建造一个王朝。耶稣来，他是永恒的君王，真正的圣殿。今日藉着他的灵，我们成为他永远的居所。恩上加恩，神不止应许他的同在，他亲自藉着耶稣与我们同住，住在我们里面。你看，神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在，定是知道这一点，不可能触动我们的心。你知道神无所不在，但是仍然感觉祂离你很远，因为你的心真正渴望不单是祂无处不在这个事实，而是祂临在奇妙。你渴望的是一种能够亲身经历的信仰，不是头脑知识。你所渴望的不单止是神的存在，而是神亲自走向你，让你认识祂，感受祂，经历到神。正是我们在伊甸园因为罪失去的，神曾经与人同行。福音的好消息是，这个是耶稣来的目标，祂不是单单来赦免这个罪然后离开，祂是来带你回到神的面前，恢复与神面对面心连心的关系。藉着耶稣十字架万子裂开，藉着祂的圣灵，神住在你里面，成为你活生生的朋友。所以耶稣今日赦免这个罪，带你去到神面前，恢复与神面对面心连心的关系，藉着祂的灵，神住在你里面，成为你的朋友。所以我邀请你，不要满足一种神好遥远的生活，你可以亲身经历神，寻求神的面， 求佢让你苏醒，让你察觉佢就喺你身边。现在你可以亲近神。你愿意可以寻求神的面，让你知道神在你身边，你可以亲近祂。能够实践这一点最佳的方法，就是领受圣餐，庆祝基督成就的恩典。今日领圣餐，你会接受饼和杯。我们要安静在神面前自省。求耶稣的血洗净你的罪、你的错。因为耶稣在十字架已经完成了救恩。耶稣的身体破碎为我的罪死，耶稣的宝血流出来为我的罪而流，耶稣死而复活。我们领受圣餐就是庆祝耶稣的死复活，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彰显。如果你未曾认识耶稣，我们希望这个是一个开始，希望你明白真理，认识耶稣，明白自己有罪，不能够自救。希望你能接受耶稣给你的礼物，就是救恩。希望你安静自省，从不信去到相信。希望圣灵让你明白这个救恩的真理，你踏入这个新的生命，接受耶稣就是生命的开始。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经接受了，他相信耶稣，他们已经踏入这个新生命的生活。希望我们中间未曾认识耶稣的人，在这个机会之下来接受耶稣，让他赐给你一个新生命。耶稣会原谅你的罪，请我们。